恩广播网祝福你，
加倍的收听，倍加的沟通，加倍的接纳，倍加的和谐，
加倍的关心，倍加的温馨，加倍的祝福，倍加的幸福。
贝恩广播网将耶稣现代人的希望在您耳中响起，
带来生命的答案，心灵的安慰。
请您每周一至周五早晨10点至11点收听贝恩广播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天路客节目，我是冯超。今天我们有三个精彩朗读要和您来分享。首先是天路客在宾州的好朋友青州一夜写的关于美国前国务卿 Condoleezza Rice 传记的读后感言。不管我们是不是同意赖斯的政见，我们应该都会同意她是一位才华横溢、天赋极高的黑人女性。在她绚烂夺目的白宫履历的后面，您可知道她在种族歧视下的成长背景，她如何在大学里选择专业，她在一所全部是男生的大学里教书的尴尬。现在由天路客 Daisy 王来向您娓娓道来。
非凡而普通的人生，美国国务卿赖斯自传。暑假的一天，带两个孩子去图书馆，在人物传记书架处看到了 Condoleezza Rice, A Memoir of My Extraordinary Ordinary Family and Me。 康德丽扎·赖斯自传，非凡又普通的家庭与我。这是去年赖斯新出版的自传，书评很不错，遂借了来。上周将书全读完，意犹未尽，连忙让女儿飞来读。从前印象中的赖斯是电视屏幕新闻里的政治女明星，优雅的非裔女政客，老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特别助理，后来又帮小布什竞选总统，期间还出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是斯坦福最年轻的教务长。2005年出任美国国务卿，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裔女国务卿。曾经看过关于她的报道，了解到她多才多艺。赖斯通晓俄语、法语、西班牙语，弹一手好钢琴，会花样滑冰，喜欢看球赛。这本自传，赖斯用浅易简洁的文字，将他的身世、家庭、成长环境、内心思索、感恩亲情等娓娓道来。仿佛她不再是大名鼎鼎的国务卿，而是邻家的非裔女孩，她的世界也不难进入，她的成长不再遥远。赖斯1954年出生于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50年代南部城市伯明翰依然种族歧视严重，黑人与白人隔离着生活，白人的餐馆黑人不许进，白人黑人学校和住宅区也完全隔离。更甚的是，为了拒绝黑人的孩子到公共游泳馆游泳，游泳馆不惜关门停业，暴力事件屡见不鲜。小赖斯的同学在一次种族冲突中遭炸弹袭击而身亡，而赖斯的父亲和母亲在逆境中鼓励他努力做好自己，甚至做出比白人2倍或3倍好的成绩而出类拔萃。他们不遗余力地培养唯一的孩子，为了让他提前一年上学，母亲辞职一年在家教他，一年后参加2年级的入学考试， 阅读已达六年级学生的水平。父母利用假期带他旅游，年幼的赖斯到华府，在白宫前拍照时豪言道：将来我要在这里工作。赖斯的这句话让我想起非几年前的一位非裔同学，在奥巴马当选为美国第一位非裔总统时，也自豪地对同学们说：我的梦想是成为美国总统。赖斯的父亲约翰是伯明翰一家黑人教会的牧师，业余致力于帮助青少年时期的孩子。赖斯的母亲 Angelina 是小学音乐教师，优雅美丽，擅长钢琴。后来约翰接受科罗拉多州丹佛大学的教职，将家搬到美丽的丹佛。在那儿，赖斯迷恋上了花样滑冰，他相当自律，为了练习滑冰，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滑冰后去上学，放学后还坚持练习钢琴。15岁就成为丹佛大学的学生，最先的专业是钢琴。偶然的机会，他选修了一门政治学的课，相当喜爱，遂改了专业，修美国政治学。他选择东欧和苏联作为研究领域，也学习俄语。聪慧的他，年仅26岁，成为斯坦福大学政治科学系的讲师。多年以后，他成为布什总统的东欧和苏联问题的顾问。当1990年东欧和苏联解体前夕，他陪同戈尔巴乔夫和夫人瑞萨坐着总统的私人飞机到戴维营与美国总统会谈时，赖斯心底暗乐道： I'm awful glad I changed my major. 我真是太高兴我改变了专业。赖斯传记也不失风趣，当他受邀到日本教军事大学，发现这所大学师生全是男性，学校不得不将一间男厕所临时改了专门给他使用。日本军方等级森严，鞠躬的尺度也以等级而定，他发现很难适应。而他到日本军官家做客，军官夫人准备饭菜后居然不上席，他觉得很不可思议。最让他哭笑不得的是，教书圆满结束后，日本军官送行时用断断续续的英文对赖斯说：你让我们日本人了解到黑人也不全都是笨的。在世人的眼里，赖斯无疑是传奇人物。他杰出，天赋高，年轻有为，机遇好，自律勤奋。但自传中，赖斯文笔谦逊，他并不以为自己是天才。他将自己的成绩归功于支持鼓励他的父母。成年后，他每天都与父母通电话。他选择学习政治专业后，曾一度找不到工作。父母问他下一步打算如何，赖斯决定到苏联留学，学习语言和文化。并不富有的父母相信他的决定，为了培养他，牺牲自己买房，而筹钱让赖斯出国留学。赖斯母亲在赖斯30岁那年去世，父亲伤心之余，仍然感谢上帝回答了他的一个祷告。赖斯问什么祷告，老父亲说： The one that asked him not to leave me alone with a 15-year-old girl.
当你15岁时，我向上帝祷告，不要让我失去你母亲，而撇下你我二人。
赖斯15岁那年，母亲意外得了乳腺癌。做手术的同时，父亲的祷告得到神的垂听。书的最后一个章节，赖斯父亲去世了。赖斯之家三人组合只剩下他一人。他依然单身，很怀念父母，但无论遇到什么挑战，他回想起牧师父亲的话。
Now don't forget that you are God's child, and He will keep you in His care.
不要忘记，你是上帝的孩子，他会眷顾你的。
在1991年，一个名叫卢刚的中国留学生在爱奥瓦大学开枪杀死了三个美国教授和一位副校长，并杀死了自己的同学。这件惨案一下子震惊了全美和中国，也让很多中国留学生产生了极大的心理压力。不知道美国人会因此如何看待中国人？中国留学生还能拿到奖学金吗？美国教授还愿意招中国留学生吗？天路客励志间要在这里给我们讲在这个悲剧发生后的一件更震撼的事。
在美国爱奥瓦大学里有一封信，保存在曾经在爱奥瓦大学工作过的副校长安妮·克莱瑞的办公室里面。安妮·克莱瑞当年是美国学术界相当有权威的女性之一，她的父亲呢，当年曾经是一位传教士，早年远涉重洋到中国传教，所以啊，安妮·克莱瑞自己就是出生在上海的美国人，因此啊，她对中国人有非常特殊的感情，她自己终身未嫁，但是对待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就像对待亲人一样，无微不至地照顾帮助他们，每到节日的时候总是邀请中国留学生到他家里做客。但是就在1991年的11月1号的时候，一件惨案发生了。这件惨案震惊了全美国和中国。一位从中国来的留学生卢刚开枪打死了爱奥瓦大学的三位教授，一位和他同时获得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山林华，还有就是这位副校长安妮·克莱瑞博士。11月4号，也就是在惨案发生三天之后，爱奥瓦大学的28000名师生全体停课，为安妮·克莱瑞举行了葬礼。而就在同一天，安妮·克莱瑞的三位兄弟举办了记者招待会，他们以他的名义捐出了一笔资金，宣布成立安妮·克莱瑞博士国际学生心理学奖学金基金会，用以安慰和促进外国学生的心智健康，减少人类悲剧的发生。他的兄弟们在无比悲痛的时候，以极大的爱心宣读了一封致卢刚家人的信。信是这样说的：致卢刚的家人，我们经历了突发的剧痛，我们在姐姐一生中最光辉的时候失去了她。我们深以姐姐为荣，她有很大的影响力，受到每一个接触她的人的尊敬和热爱。 他的家庭、邻居，他遍及各国学术界的同事、学生和亲属。我们一家从很远的地方来到这里，不但和姐姐的众多朋友一同承担悲痛，也一起分享姐姐在世时所留下的美好回忆。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在这个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的。安妮最相信爱和宽恕，我们在你们悲痛时写这封信，为的是要分担你们的悲伤，也盼你们和我们一起祈祷彼此相爱。在这痛苦的时候，安妮是会希望我们大家的心都充满同情、宽容和爱的。我们知道，在此时，比我们更感到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个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安妮也会这样希望的。诚挚的，安妮·克莱瑞博士的兄弟们 Frank、Mike、Paul、Clary。 安妮·克莱瑞的兄弟给卢刚家人的一封信，展示了他们无限的胸怀。我相信这样的事许多人都做不到，尽管我们会被这样的信所感动，但是如果真正发生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哪怕是比这些更加小得多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像安妮·克莱瑞的兄弟这样，以充满爱心、宽恕、宽容来包容仇恨和愤怒吗？
进入婚姻后的男女很容易进入一个误区，那就是认为对方对家庭的付出是理所当然的，也就是英文里所说的 take it for granted。 曾几何时，双方是那么的彼此欣赏，可如今一切都是义务和责任。难怪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在下面这个故事里，一个聪明的妻子知道如何来欣赏她的丈夫，她的爱情储蓄罐让我们大开眼界。由天路客吴平来为您朗读。
网络文章《爱情储蓄罐》。母亲患癌症，已经进行了手术，花去2万多元。接着化疗，四个疗程下来，又花了2万多元。家里的钱都用光了，我的积蓄也用光了。可是接下来母亲还要放疗，还要几万元。我正感到一筹莫展时，妻子却不动声色地捧出一个漂亮的小礼盒，从中拿出6000元钱的存折，递到我手中。我非常吃惊，同时也不无妒意地说道：老婆，你什么时候攒了这么多私房钱了？妻子却并不介意，微微一笑说：这是结婚6年多来，我为我们甜蜜爱情的专项储蓄。爱情储蓄？我更是一头雾水。妻子也并不多做解释，只是递给了我一个小本子，上面记载着爱情储蓄清单。只见上面妻子用娟秀的字体记录道：婚后第一个结婚纪念日，由于结婚时花了不少钱，而且要买的都已经买齐了，于是我劝老公不要再花钱买礼物。可是当我下班回家后， 老公却变戏法似的拿出一副从香港购买的金耳环，我好幸福。储蓄200元。我妈妈又犯了心脏病，老公闻讯后二话没说，从银行把家底取出，接着把母亲送到医院抢救。医生说幸好送得及时，要不然。此后每天下班后，老公都前去探望照料。妈对我说，这女婿就像儿子一样亲。我听后有一种甜蜜的感动。储蓄300元。风雨之夜，我正加班，老公听说前天有位小姐妹晚上下夜班被人抢了手机首饰，还摔伤住院了。等我下班时已经是凌晨1点多钟。当我走出公司大门，老公已在屋檐下撑开雨伞。储蓄50元。春节回老家，老公写文章得到奖励的手表、皮带、MP3、茶叶，都送给了我父亲、我妹妹和他们的小孩。储蓄200元。那年我生日，本来我的姐妹们都要到外面给我祝贺，可是我决定在家里做。姐妹们于是也到家做客，老公下厨做了几道他的拿手好菜，姐妹们吃了啧啧称赞，我赚足了面子。储蓄100元。看完妻子这一份沉甸甸的清单，听完妻子的一席话，一股柔情滋润了我的心田。我拥住妻子说，老婆，感谢你对我这么在意，其实这6年来你付出的比我要多，从今天起我也要为爱情储蓄。妻子说，储蓄来源于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方方面面、点点滴滴，比如临睡时的一杯牛奶，节日里的一束鲜花，一句温柔的情话，一杯艳艳的热茶，一个会心的幽默，一次争执时的让步，我都会在爱情储蓄中存入一笔存款。在我们家庭的日常生活中，彼此间每一天的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相互扶持和相互奉献，都要往家这个储蓄罐里投进一个个硬币。爱情是一种幸福而长期的储蓄，一个坚信爱情、富有婚姻责任感的人，他们不论什么时候都懂得把爱储蓄起来，他们一点一滴地做着，投入的越多，积累的越多，这个家回报给你的幸福与温馨才会越丰厚。那就让我们从相爱的第一天开始，向我们的婚姻银行投入一枚枚金币、银币，用爱心经营爱情，用爱情 滋润婚姻吧。
我们今天的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若您要收听节目的重播或给我们留言，请到我们的网站 tianluke.org。 我是天路客冯超，谢谢您的收听，请记得我们每周二上午10点在 FM 90.3 与您相会，再见。